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曾经历任阿富汗驻法国和加拿大大使的奥马尔·萨马德说，阿富汗新当选总统加尼以及刚刚获得任命的行政长官阿卜杜拉誓言通过权力分享协议，修正阿富汗充满缺陷的选举系统。萨马德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阿富汗不纠正现有选举制度的缺陷，那么将在未来的一两年内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会面临跟2009年和2014年同样的问题。萨马德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他说，目前多数阿富汗人没有驾驶等身份识别证件，这使得选举期间统计选民变得非常困难。他说，阿富汗现有的选民登记系统过于陈旧，而且很容易弄虚作假。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联盟的领导人哈迪·巴赫拉呼吁尽快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巴赫拉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为了避免一场灾难性危机，时间因素至关重要。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占领行动使得叙利亚北部数十万的平民遭到围困。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每拖延一天，激进分子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扩散恐怖。奥巴马总统已经授权美军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但是他迄今为止还没有下达开火的命令。美国星期一正式发动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中打击。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杰夫·普尔星期一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此次空袭动用了战机以及军舰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但是普尔说，他无法就正在进行的作战行动提供更多的细节。普尔说，我可以证实，美国军方以及我们的伙伴国正在使用战斗机、轰炸机以及战斧地面打击巡航导弹，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实施军事行动。普尔还说，他会随着作战行动的深入提供进一步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克里国务卿正在敦促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同盟。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星期一证实，一个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组织绑架了一名法国人质。法比尤斯说，这个名字叫赫尔夫·戈代尔的法国公民是星期天在阿尔及利亚的境内被绑架的。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法比尤斯还说，网络上一段显示戈代尔左右两边被武装人员包围的视频看起来是真实的。他说，法国政府将会尽一切的努力寻求戈代尔获释，但是绑架行为不会改变法国的立场。在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法案以后，法国也在上个星期加入空袭行动，并且在星期五首度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Need to know how to negotiate for a business loan?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完美主义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have a soft spot for and square away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erfection. Perfection is spelled P-E-R-F-E-C-T-I-O-N. Perfection.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尽善尽美。
The lamb chop was cooked to perfection.
这羊排做得无懈可击。
She is a workaholic who always strives for perfection.
她是个工作狂，而且做什么事都追求尽善尽美。PU 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人里只有 51% 处于已婚状态，远远低于1960年时的 72%。
Experts say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at some people are demanding an unrealistic degree of perfection from their partners.
有专家认为，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很不现实地要求自己的伴侣是完美的化身。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erfection. Perfection. Perfection.
Guilty as charged. I always want to find someone who's perfect, but now I realize that's just unrealistic.
Yep. We all need to learn how to be tolerant and accept the flaws of our partners.
Knowing you, a girl could easily win your heart as long as she's good at cooking. Food is the way to your heart, huh?
Oh, yes. You know me so well. I do have a soft spot for gourmet food. Luckily, my girlfriend is a gourmet chef.
Good for you.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说法 have a soft spot for.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周末朋友从外地到华盛顿玩，我陪他们去参加一日游，那个可怜的导游一看就是新手，被七嘴八舌的游客问得难以招架。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导游，所以感同身受，深知他的苦衷。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Have a soft spot for. Soft is spelled S-O-F-T and spot S-P-O-T. Have a soft spot for.To have a soft spot for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是因为喜爱，所以对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心软。比如说
Grandpa has a soft spot for Jimmy, his first grandson.
爷爷偏爱长孙 Jimmy. 在刚才的例子中，正因为我以前做过导游，所以很能理解那个年轻导游的感受。
You have a soft spot for tour guides.
没错。下面例子中的这个人谈到了自己一个表面冷酷无情，其实内心善良的叔叔。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Uncle Phil has a reputation as a tough guy who's unfeeling. But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he can be quite caring. He's donated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to charities that help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him. Clearly, he has a soft spot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这个人说，
菲尔叔叔一直以冷酷无情的硬汉形象著称，可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的是，他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人。他向一些慈善机构捐赠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帮助那些不如他幸运的人。显然，他很同情那些弱势人群。
这也让我想起2009年刚去世的美国政治家泰德·肯尼迪，他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在国会参议院当了46年的参议员，虽然他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政治世家。
Ted Kennedy had a soft spot for people who didn't grow up with the advantages he had.
泰德·肯尼迪对生长环境不如他优越的人格外关心，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用于争取民权、消费者利益和医疗保健。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cle Phil has a reputation as a tough guy who's unfeeling. But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he can be quite caring. He's donated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to charities that help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him. Clearly, he has a soft spot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My wife started an adoption service for dogs. What started out with finding a home for one unwanted puppy became a full-time occupation. Thanks to her, over 200 dogs have been rescued. She could have chosen a job that's easier and higher paying, but she has a soft spot for dogs in need. It's very fulfilling.
她说，
我太太办了一个狗收养中心。最初呢，只是要给一只没有人要的小狗找个家，后来居然变成了全职工作。在她的帮助下，已经有200多只狗被救。他本可以选择一个更容易做、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是他看见那些需要帮助的狗就会心软，这份工作让他很充实。
我一直想去动物收容所做义工，可是我老公不同意，因为他知道 I have a soft spot for kittens， 我特别喜欢小猫咪，一定会带一堆回家。不过，如果我女儿提出养猫，那就另当别论了。Doug， 你知道为什么吗？
Your husband has always had a soft spot for your daughter.
你说的太对了，我老公特别疼爱女儿，对她百依百顺。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wife started an adoption service for dogs. What started out with finding a home for one unwanted puppy became a full-time occupation. Thanks to her, over 200 dogs have been rescued.She could have chosen a job that's easier and higher paying, but she has a soft spot for dogs in need. It's very fulfill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totally have a soft spot for cute doggies. When they look at me with their watery eyes, my heart just melts. But then com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feeding them, patting them, and taking them out for walks.
I know. A lot of people get puppies when they don't have the time or energy to take care of them. But I guess you can do it now since you got your new condo.
I think I should focus on paying off my mortgage for now.
Yeah, loans.Gah, and the numbers are so complicated.
Well, not for Asians.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is exact topic, how to take out a loan.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信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
Hello, Mr. Smith. Thanks for stopping by.
Hello, and call me John.
Sure, but only if you call me Ted.
Done.
So you are the CEO of Delta Communications. What exactly does your firm make?
We are the leading supplier of walkie-talkie radios and other shortwave communication devices.
John Smith 和 Ted Johnson 相互问候，彼此坚持要对方用 first name 称呼自己，以便拉近距离，不会显得太客气。史密斯是三角洲通讯公司的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对讲机等短波通讯工具。 Walkie-talkie 是中文里说的对讲机。
Ah, I see. How's business these days?
Actually, not bad. We landed a couple of major contracts in Southeast Asia recently, and in spite of the recession, we're humming along quite nicely.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It's been a rough couple of years. I've had to deny hundreds of loan applications, and we've had to take legal action to recover loans as well.
史密斯说，他们公司的业务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刚在东南亚签了好几个重要的合同。
We're humming along quite nicely.
生意蒸蒸日上。
Hum is spelled H-U-M, hum.
有忙忙碌碌的意思。Ted 则抱怨说最近两年贷款很不好做。
It's been a rough couple of years. Rough, R-O-U-G-H.
Rough 在这里是困难的意思。不仅很多贷款申请不符合标准被退回，而且还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追缴贷款。
That sounds tough.
It is. No one wants to be the bad guy, and people have a stereotype of bankers as unfeeling and cruel. But contracts are contracts, and I have to run my business, right?
Yeah,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usiness is business. It's not personal.
Well, I do sympathize with people's difficulties, but there's really nothing I can do.
Ted 说
No one wants to be the bad guy.
谁都不想当恶人，大家对银行家有成见，成见。
Stereotype is spelled S-T-E-R-E-O-T-Y-P-E, stereotype.
普遍认为银行家冷血，不近人情。
Unfeeling and cruel.
但是做生意是为了赚钱。
Contracts are contracts.
合同就是合同，或者说
Business is business. It's not personal.
这是做生意，不是针对任何人。 Ted 同时也表示他很理解和同情大家的难处，但又没有办法。这里所用的
Sympathize is spelled S-Y-M-P-A-T-H-I-Z-E. Sympathize
是同情的意思。
I often think of businessmen as being heartless and cruel, but it's a stereotype, and it's not fair to everyone.
Yep, 亲兄弟明算账嘛。Let's keep listening to John and see how he's gonna ask for a loan.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讯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Johnson 抱怨最近两年经济危机，贷款很难做，经常会迫不得已走法律程序追缴贷款。
I do sympathize with people's difficulties, but if I don't foreclose on mortgages or call in bad loans, I'll go bankrupt too.
Yep, that's just how it goes.
So, John, you mentioned in your email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taking out a loan.
Yes, you see, my company has been expanding quite rapidly.And I'd like to construct a new warehouse.
Ted 说他很同情大家的困难，但是如果他不去没收贷款抵押的财产权，不清理呆账，自己就会破产。上面所说的
Foreclose is spelled F-O-R-E-C-L-O-S-E. Foreclose
是银行没收抵押产权的意思。 To call in 意思是收回， Bad loan 指无力偿还的呆账。两人的对话接下来切入主题。这样因为公司扩大规模，打算加盖一个仓库，所以需要贷款。
Well, you came to the right bank. We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supporting young entrepreneurs like yourself. What kind of figure are we looking at here?
I think $200,000 is the estimate for construction costs.
Well,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Your company is worth a lot more than that amount.
Ted 说他们银行一贯支持像史密斯这样的年轻创业者。
Entrepreneur is spelled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是企业家的意思。John Smith 说工程费大约需要20万。Ted 觉得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史密斯公司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Yes, but because we're a public company with shareholders, it's hard to get proposals passed. I was thinking of taking out a personal loan.
Ah, a personal loan. That i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Can I ask what kind of collateral you could offer?
Well, I have my personal stock in the company, and our family has a yacht as well.
Sounds like that should cover it. I'll need you to bring in the original deeds and certificates.
Sure, I can stop by Friday.
原来这样的公司是上市公司
A public company
让股东们通过提案太麻烦，所以他希望以个人身份贷款。
to take out a personal loan.
个人贷款需要。
Collateral is spelled C-O-L-L-A-T-E-R-A-L. Collateral.
抵押物品。这样说自己手里有公司股份，而且还有一艘私人游艇。
Yacht. Y-A-C-H-T. Yacht.
Ted 觉得这些就够了，让John把产权证拿来。
Deed is spelled D-E-E-D. Deed.
是产权、所有权证书的意思。
That's why your credit score and credit history is so important if you live in America. It determines what kind of interest rate you can get for a loan, or if you can get a loan at all.
That's true. 咱们接着来看看 John 和 Ted 谈得怎么样吧。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讯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史密斯想申请个人贷款，用来修建公司的新仓库。Ted Johnson 说，除了需要物品抵押之外，还有一个要求。
I know this can be a problem, but we generally require at least one guarantor.
What kind of person would be best? A relative or a business associate?
Either one is okay, but most people pick a relative because it's usually a little easier.
Okay, I'm sure my brother won't mind helping me out.
Ted 说，一般情况下，银行还要求至少有一个贷款担保人。
Guarantor, G-U-A-R-A-N-T-O-R, guarantor.
是担保人的意思，可以是
a relative,
亲属，也可以是
a business associate,
生意上的伙伴。这样想了想说
I'm sure my brother won't mind helping me out.
我哥哥一定不介意帮我。
Mind doing something.
是介意做某事的意思。
To help someone out.
指帮某人的忙。
Good. So finally, we need to discuss the terms of the loan.
What kind of interest do you charge?
It depends on how long you take the loan out for. If you plan to pay it back within 2 years, the interest rate is 6%. A 4-year deal works out to 7.5%.
贷款申请符合条件后，就该具体谈谈贷款的条款了。
Terms of the loan.
John 想知道
What kind of interest do you charge?
贷款利率多少? Ted 回答说，贷款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贷款时间长短。如果是2年还清，利率只要6%；如果是4年还清，则要7.5%。
I think 2 years should be fine, but 6% is a bit high. Is there any way to get a better rate?
Well, you've been a customer here for over a decade.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but I'll try to get it down to 5%. How's that sound?
5% works for me. Te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help.
Don't mention it. See you Friday.
这样说，贷款2年就应该可以还清，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嫌6%的利率太高。这样是银行的老客户，使用这家银行的服务有10几年了。Ted 表示对老客户可以关照。
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虽然不能保证做到，但是他会试试看把利率从6%降低到5%。这样听了很高兴，说
5% works for me.
5%我可以接受，并对 Ted 表示感谢。贷款就这样谈成了。Interest
rates have been on the rise, but they're still pretty low these days. A lot of people are trying to get mortgages and financing before it rises again.
Yeah, I love now that I have a nice condo, but getting the financing squared away was not fun at all.
Ugh, I bet. But no pain, no gain.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square away.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下个月我要跟老公一起去加勒比海坐豪华游轮，我现在是翘首以待，终于可以暂时逃离华盛顿的严寒，奔往阳光和海水了。 可是让人头疼的是，出发前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包括完成手头的项目、付好所有的账单、租车开到佛罗里达去等等。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quare away。Square is spelled S-Q-U-A-R-E, and away, A-W-A-Y, square away.
大家都知道 square 是正方形的意思。To square away 意思是处理安排妥当。比如说
He is trying to get all his legal troubles squared away as soon as possible.
他努力把所有法律上的麻烦搞定。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在启程前往佛罗里达度假之前
There's a lot you need to square away.
你说的没错，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怕冷的人想换过工作，搬到温暖的地方去。可是走之前，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My job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I was offered the job in Arizona. I would love to move away from the long, cold winter weather here in New York, but it's not that easy. To begin with, I'd have to get out of my contract with my company and then sell my condo.It's only after I square those away that I can focus on relocating.
这个人说，
我的求职面试非常成功，他们马上让我去亚利桑那上班。我也很想离开纽约这里没完没了的寒冷冬天，但要走又没有那么容易。首先，我必须解除跟公司的合同，然后还得把我现在的公寓卖掉。只有等这些事情都处理妥当了，我才能专心准备搬家。
起码这个人听起来好像没有拖家带口，来去一身轻，说搬就可以搬。否则不说别的，就算只有个女朋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 square away 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job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I was offered the job in Arizona. I would love to move away from the long, cold winter weather here in New York.But it's not that easy. To begin with, I'd have to get out of my contract with my company and then sell my condo. It's only after I square those away that I can focus on relocating.
嘟嘟嘟嘟嘟 Square away 这个习惯用语常用于被动语态，在接下来的例子中一位老先生提出了如下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
Take my advice. Don't wait until you're old to organize your will. What if something tragic happened, such as a fatal accident? Without a legal document to explain your wishes after you die, your loved ones could suffer unnecessarily. Make sure your plans are squared away.
他说，
听听我的建议吧。不要等老了再去定自己的遗嘱，万一遇到车祸之类的意外事件呢？如果没有法律文件说明你死后的愿望，你的亲人们就要受不必要的罪，所以最好是尽快把遗嘱处理好。
虽然谁都不愿意去想死的事情，但老人这番话确实有道理。我一个同事的祖母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结果一家人不得不走法律程序，跟法院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ake my advice. Don't wait until you're old to organize your will. What if something tragic happened, such as a fatal accident? Without a legal document to explain your wishes after you die, your loved ones could suffer unnecessarily. Make sure your plans are squared awa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ve you gotten everything squared away for your trip back to Ohio, Mike?
Meh, there's no rush. I still got a couple of hours before I leave. I'll just pack right before I leave.
Aiyah, Mike,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fun.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现在播报国际新闻。曾经担任阿富汗驻法国和加拿大大使的奥马尔·萨马德说，阿富汗新当选总统加尼以及刚刚获得任命的行政长官阿卜杜拉誓言通过权力分享协议修正阿富汗充满缺陷的选举系统。萨马德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阿富汗不纠正现有选举制度的缺陷，则将在未来一两年内举行议会选举时面临与2009年与2014年同样的问题。萨马德说，阿富汗需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此外，阿富汗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使用身份证件的选民登记系统。萨马德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他说，目前多数阿富汗人没有驾照等身份识别证件，这使得选举期间统计选民变得非常困难。他说，阿富汗现有的选民登记系统过于陈旧，而且很容易弄虚作假。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联盟领导人哈迪·巴赫拉呼吁尽快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巴赫拉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为了避免一场灾难性危机，时间因素至关重要。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占领行动使得叙利亚北部数十万民众遭到围困。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每拖延一天，激进分子就有更多的机会扩散恐怖。奥巴马总统已经授权美军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但他迄今为止还没有下达开火的命令。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取得了成效，并且协助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夺回了一些阵地。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了本星期的联大会议，并积极寻求更多国家加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国际联盟。美国星期一正式发动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中打击。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杰夫·普尔星期一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此次空袭动用了战机以及军舰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但是普尔说，他无法就正在进行的作战行动提供更多细节。他说，他可以证实美国军方以及美国的伙伴国正在使用战斗机、轰炸机以及战斧地面打击巡航导弹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实施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克里国务卿正在敦促更多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同盟。美国军方目前公布的消息说，美军与伙伴国展开了空袭行动，但是没有具体指明有哪一些其他国家参与空袭。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星期一证实，一个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组织绑架了一名法国人质。法比尤斯说，这名叫赫尔夫·格戴尔的法国公民是星期天在阿尔及利亚境内被绑架的。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法比尤斯还说，网络上一段显示格戴尔左右两边被武装人员包围的视频看起来是真实的。他说，法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寻求格戴尔获释，但是绑架行为不会改变法国的立场。在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法案之后，法国也于上星期加入空袭行动，并且在星期五首度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此后，伊斯兰国曾经威胁将把法国公民定为绑架目标。前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一案，23号在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第12法庭公开宣判。法庭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伊利哈木的律师刘小元称，在他办过的刑案中，当庭宣判的只有一起，也就是山东记者齐崇怀案。除了当庭宣判案件之外，最短时间宣判的是伊利哈木案，仅仅就4天就做出了判决。新疆当局从通知开庭正式开庭， 做出一审判决总共不到两个星期。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新疆当局从重从快研判伊利哈木带有严打意图。伊利哈木的判决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据维权人士刚刚接到伊利哈木家属电话称，伊利哈木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解除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二号，在接见解放军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时强调，必须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据外媒报道，掌握中国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正在重组中央军委，刘源和张又侠两位红二代军队将领有望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而其中至少一人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要建立什么样的司令机关？中央军委是否重组在即？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发表您的评论，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习近平讲的这个新型的司令部、司令机关的这个讲法，它的这个概念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一个广义上的这个称呼呢，还是狭义上的解释？张先生。
研究了一下，因为现在的报道只是他讲话的一部分。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掌控军队，那么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的权力仍然是不安全的。所以我想很可能他是因为此前他已经用小组治国这种模式来这个一定程度上来这个替换这个常委治国或者是集体总统制，那么今后有没有可能就是用这种对于这个军队体制的改革，比如改革原来这种四总部然后相互牵制，那个效率比较低然后贪腐比较严重，一个军老军头各把一摊儿，这种就是臃肿的指挥系统改为像这个比如像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的这种就是比较有效率的指挥系统，那么这是一个要观察的。另外一个要观察的就是说他仍然是强调这个军队要听党的话，虽然这个是新型的司令机关，但是军队听党的话这个仍然是他继续强调的东西，这个和以往当然中国历史上主张的和现在很多国家采用的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是显然是不是一条路。所以呢当然未来的人事上呢可能也是这个偏重于红二代，那么这个会不会不是军队国家化而是军队这个红二化，或者是军队的这个就是他是以血缘来考察这个忠诚度，以这种形式来这个用人，这个我觉得值得考察。因为其实清末的军制改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从旧式的这个八旗陆云后来变成湘军淮军，然后又练新兵，练北洋水师，练新式陆军，那这个中间这个满族这个满清政府他也是很不放心，他 他一定要把一部分的亲贵飞入这个新式军队来练兵，这样呢，他们才能觉得就是从血缘上可靠的人，那么这个才掌控军队，才这个心理上比较安心。这个和当年陈云讲的，哎，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他不会刨我们的坟等等，这种思路还是同出一辙。
嗯，
所以我想这个很可能就是同为红二代的这些个军人，有可能这个入主这个军队的中枢。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呢，我也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就您同不同意张先生这个说法，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在所谓的重组军队的这高层呢，就是说希望以血统论来定性。那么还有呢，就张先生也讲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军队呢是这各军头各据一方，是不是这样一个现状？何先生。
这个中国没有什么军头啊，这个等一下我再讲，我先讲一下这个新型的司令部。我觉得新型司令部吧，就是习近平是在参谋长这么一个会议上开的。那么中国的这个总参谋长，你一个意义上就是相当于这个陆军的总司令啊，所以他类似于和这个空军司令员这个二炮司令员这个海军司令员并列的。那么新型的这个司令部的意思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海军陆军和导弹部的更直接的更有力的纳入到这个参谋长这个体系里面，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联合作战体系。所以未来的总参谋长更名副其实的是总参谋长，就是把各个兵等也纳入到里面。现在的这个总参谋长之下呢，有几个副参谋长各自的联系这个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然后呢，把他们作为未来的这个司令员培训。那么这个已经是行之有效好些年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未来会强化，就是这个总参谋长的这个地位，建立这个联合作战的体系，这是军事改革的一个最重点的一方面。军事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裁军，就是这是一个邓小平进行过裁军，但是那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那么胡锦涛和江泽民都把这个很艰难的工作丢给了这个习近平，那么主要是对兵等呢进行一些个的一些合适的这个调配，尤其是强化这个海军和空军再进一步减少这个陆军的这个调配。第三个当然是人事调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从江泽民到习近平时代都打破了。
和平先生
认为在这个用人的方式来讲，组织团队来讲，这是应该的，也就是没有必要去重用什么讲所谓的五湖四海，讲那些虚假的那一套，而作为这个军队的这个统帅，或者是作为国家的元首，或者是作为党的领袖，就是应该用自己的亲信就是应该用自己所熟悉的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他用不用亲信，而在于用亲信的整个的管道这种方式是不受监督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进行组阁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亲信，五湖四海才是欺骗人的用自己的亲信才是真实的。一个领导人如果不用自己信任的人，用自己熟悉的人，那他没办法成为一个领导，何况这个领导机制又存在着巨大的这个合法性和运行的这个官僚体系的这个合理性的问题。所以用自己的亲信，我认为是习近平必然的一个选择。今天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呢，就是有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所谓对的就是张又侠和刘云两个人会成为其中一个人，可能会成为军委的这个副主席。那我们早就已经报道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们讲出来刘云升镇江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而且呢他应该是担任一个新的这个升了半级的这个半格的这个中央纪委的一个副书记。那么现在的这个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兼中纪委这个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窦锦才呢，有可能会下来，因为他也是人选之一。最主要的现在新的这个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呢，很有可能是中央军委委员刘云现在中央军委委员的不是的，由他直接的升为中央 就是副主席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之低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个错误的报道。但是张又侠确实是有可能会升为浙江中委副主席，因为张又侠是他真正的这个铁杆的心地啊，他的父亲张增生吧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父亲这个习正勋他们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所谓的中国老一代的这个西的这个老砖头啊，那么张又侠是很得到他们这个家人的信任。我们最近所披露的习近平家庭的会议，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姐姐习乔乔都讲了啊，这个张又侠年龄很大了，我们不要顾及他啊，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打破这个年龄的这个界限这个忠于我们所熟悉和了解的人，那这其中就主要提到了这个张又侠，所以张又侠
是刚才你分析了一下这个
尊为副主席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你分析人事的安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习近平会见全军参谋长会议这个消息时候谈到现任的两位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一位是范长龙、许其亮，他们都出席了会议，其他中央军委的委员也都出席。你认为如果进行对军委进行人事进行调整的话，现在两位副主席将来的去向如何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期啊，就是你这个外长杂志啊有23000多字啊，完整的讲了中央军委的可能性的变动和这个军事改革的可能性的方向。其中我们很重要的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范长龙新任的浙江军委常务副主席和现在扶在这个军政的这个副主席许其亮都不会下台，那么很有可能会增选这个张又侠为第三位浙江军委副主席，主管这个后勤和装备。总号和总装呢，就是分成了两个部，这两个部级式的是工作重叠很多啊，就是互相扯皮，所以在未来的军事改革中间呢，这两个部呢有可能会合并。那么张又侠上来以后呢，应该是主管这个后勤和装备的一个合并一个调配工作，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刘源呢，有可能会。这个浙江中央军委的新的浙江军委的纪委书记有可能这个职位呢也会成为浙江军委委员。当然还有一可能性是总参谋长会在未来也有可能会进行调配，黄鸿飞有可能会调任国防部长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常万行涉及到非常严重的弹劾问题，有可能会下来。那么谁会担任这个未来总参谋长，那就最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中央军队的最重要的领导人的备任人选。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习近平非常熟悉非常信任的一个人。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廷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说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状况。中国的军队我同意这个张令环先生所讲的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军队其实是没有对外的作战的这个功能的，没有，其实他的这个几次的这个对外战争都是非常的付出沉重的代价，那种成本极其高昂的这个那种高昂的那种成本的这个军事作战的这个代价呢，就是共产党现在是很难再一次这个进行。
这个话题我们好稍后再来进行探讨。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呢，在不仅在中国政坛上，在军界当中也出现了权力朝红二代手中转移的这么一个趋势，你认为这个趋势对中国今后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个其实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当然刚才这个何云先生讲的呀，就是说用亲信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它跟现代民主国家的那种用人体制还是不同的。这种现在的这种用人体制更多的是一种封建制国家的这种用人的这种模式。所以它这个任人唯亲和这个现在的国家的这个总统或者武装部的总司令，用自己知道的人，用自己好指挥的人，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相同概念的东西。现在的首先是考虑就是 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家族背景上的关系，以及呢这种忠诚度如何，这个可能是一个考核的标准。而这个能力如何，然后这个人品如何，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比较次要的。所以现在他，我一直讲，我说中共的用人其实就是党天下就是扩大了的家天下，实际上这套思路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还是按这套思路来这个选人做事。所以这个呢，我不认为他就由此能够实现这个新的这种军队改革能够这个能够真正到位，能够建立他这一套所谓的这个新的这个指挥系统，我觉得可能这个效果未必能够达到。
嗯，
当然这个用亲信，然后呢控制国内，这个这个可能是可以做到。这个至于说那个能否有效的这个打对外战争，我想这点我和何先生的看法相同，就是其实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嗯，
现在我看就是总体上一个趋势，可能会逐步的提拔一些个一个是就是红二代这样的可信任的人，还有呢就是一部分这个少壮派的军人，然后逐步的换下老军头。因为这个江时代留下的人实际上整个控制了整整十年，这个胡锦涛时代都被他们控制，我觉得这批人可能会逐步的被替换。这一点呢也是这个习先生他未来统治的一个这个最就是安全系数的保障，就是需要用他的这个亲信的人信任的人。另外刚才讲到张幼霞，这个我也有相同的信息，我也知道这个张幼霞将军和习家的关系很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反正再往下看吧，究竟人事会怎么样。
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从习近平目前对军队还有以及各方面他的这个动作来他的行动来看呢，就是说他跟他的这个统治方式，尤其是对军队的这个统治方式呢，跟他的这前任们像是胡锦涛、江泽民他的这个方法呢是一脉相承的呢，还是他跟他们有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手段呢？和平先生。
是人事的这个调整的幅度之大呀，远远超过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基本没调，那这个基本上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留下的烂摊子给他，他就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你看他也帮了一个主席，他基本上就是个伪司令啊，就没有真正的在军队做过什么事儿。那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就用五马进京的方式，就打破了原来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和邓小平留下的那些军事的班子的安排，他们基本上在各总部就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位置。那么等待都接班，但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不可以把各个军区的这个司令员政委调到了这个北京，所谓的五马进京把整个的这个原来的军事体系打破了，范长龙不可提拔为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常务副主席没有经过总参谋长这个阶层这个胆子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他又酝酿到新的一波比较大的这个调整，他当然个人可以讲自己的雄心就是他的理想，但是实际上在本质来讲，他就是利用军队来第一个是维护他的政权，镇压老百姓；第二个就是来威慑他的党内的这个可能对他有这个非议的这个一些所谓的他的战友所以这个军队主要是来威慑这个在政治上威慑他的政治对手的，另外一个是这个欺负这个老百姓的，没有这个对外的真正的这个功能，也没有真正的这个能量至于他是不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五人小组，我一无所知，我没有听过这样一等说法，因为有一些媒体经常会报道一些会议和一些小组，我真的不是很
好的
很清楚。那么至于说他有没有遇到暗杀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敏感，非常有趣，我们也很有兴趣知道。那么我们这目前来看了，就在过去几年中间听说过这个周永康有过这么一个暗杀的这个的可能性，但是上台以后就能出现暗杀的这种情报和信息是非常稀少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情况之下，要对这个领导人产生暗杀的这个动机和可能性，其实都是一种江湖传说啊，这种可能性在现实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之低的啊。我们从这个安全系统和情报啊和警卫系统所得到的情况来看呢，似乎是没有这样的信息。
接下来我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这位湖北的张先生也谈到，中国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军队的反腐还远远没有结束，据我们了解，现在徐才厚、谷俊山都还没有这个进行开庭审理，不管是公开的法庭还是军事法庭，都还没有公开的来审理来进行当中。那么在您看来，军队反腐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都告一段落，还是会有更多的反腐的这种案件被揭发出来？
我个人觉得可能军队反腐比这个普通的官场的反腐更加困难，因为军队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他们这个很容易搞特权，而且很容易这个拉帮结派形成窝案。那么而且军人又是手里有枪的这么一个团体，所以我觉得这个军队反腐的难度可能超过这个其他的这个官僚系统。这也就是也许这样可以这个解读，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已经被抓到的军内老虎迟迟没有被处理，而这个我们在这个观察到好像这个全国各地这个有大批老虎，大中小老虎纷纷落马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军队的反腐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我觉得这可能都跟这个军队本身的这个系统的特点有关。所以呢，而且这个兵者是凶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随便可以动的。这个动起来可能先要从人事的变动，这个组织结构的调整开始，然后逐步的可能让一部分人失去权力，然后才能够这个继续往下走。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和平先生，就是说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您怎么看目前军队反腐它的这个阶段性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或者说呢，我们不管外界或者我们自己怎么想，那么习近平他怎么看目前军队反腐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觉得一方面把这个中央军委纪委提升半级，成为中央军委委员的一个组成成员，就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败呢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呢，他们所针对的这个老虎呢，可能是一些小的老虎啊，一些小的问题，一些少将啊，或者是一些中将。那么在上将这一级，根据我们现在所目前得到的情况，几位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腐败嫌疑的这个上将啊，应该是暂时会过关了。这五位上将是这个前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戈培雄啊，前国防部长梁光烈啊，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常万乾，这个刚刚下来的退下来的这个副总参谋长郝树森，和仍然在台上的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杜金才，这五个大老虎，很有可能习近平暂且放他们一马，未来追不追他不知道，但是短时间之内呢，确实像这个张立凡先生所讲的，军队是一个兵器啊，就是尽量的不抓老虎。我觉得整个的这个不仅仅是真的是这样，地方的这个反腐败也基本上进入了抓小老虎的阶段，基本上他们就说啊，我们抓了一个这个徐才厚，抓了一个这个周永康啊，我们很厉害了啊，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去打老虎啊，打老虎现在打不下去了，军队的情况尤其是这样。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习近平建立新型司令机关中央军委是否重组在即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呢，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梵蒂冈为什么向中共频频伸出橄榄枝，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